人生菜鸟 online 畅聊职场不设限。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C， 在我旁边是这一季新加入的生力军，来自面白大丈夫的董轩。
耶、yeah, 大家好，我是面白大丈夫的董轩，
很开心又在这里跟大家相聚了。然后我们第三季啊，跟前两季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会从职场的角度出发，不管你是新鲜人、社畜还是职场老手，我们都会在这里跟你聊聊各种工作大小事。不管你想要创新、躺平，还是一起吐苦水，绝对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话题哦。
哎、欸，感谢小 C， 我是第一次来、欸，我觉得很棒哎、欸。
真的吗？
哎、欸，因为我们面白大丈夫自己在录的都是男生比较多。然后第一次就是哎，团队，然后又可以访问到一些很特殊的来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个机会。
太好了，因为今天邀请的来宾，我觉得跟董轩肯定也会非常的有共鸣。
有，我刚刚看到，我其实有种怦然心动。
哇，怎么会
讲着讲着以为是邀请到我初恋来？但不是不是，是指创业路上的。对，因为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一位我们创业路上的一位大前辈、大学长。虽然是大前辈，但是他的年纪其实只比我大一岁，非常的年。那我们欢迎前赖购的执行长 Kevin 陈泰成。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我刚刚就有发现到一件事，因为我们这个角度看一下 Kevin 的侧脸，其实长得很像马斯克。小 C 有
哎、欸，是真的有，
尤其笑起来的样子特别像。
天哪，
偶尔也会有人这样说，
哦、真的吗？
对，
那被说像马斯克是开心的吗？
也是蛮开心的啦，
哦，因为毕竟他
也是
一个创业者，
我的偶像，我的初恋。
今天是怎样？大家一直来遇初恋就对了。
突然间都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因为 Kevin 已经在创业路上，坦白讲，对我来讲，因为我之前也是待过 startup， 那 Kevin 其实已经走过了整个 startup 的过程，因为刚刚有说到说他是前。代表他已经出场了。那其实对于有时候在创 startup 来讲的话，他不是一直做做做跟做到出场再创下一个创业计划，其实不是每一个创业家会做的事。但 Kevin 已经算是走过一轮了，他现在已经准备要朝向第二轮。
听到董轩就是有对 Kevin 就是初恋的粉红泡泡，但是就是可能也要请 Kevin 先来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自己。
好，大家听我的口音，大家也会听得出，所以我是香港人。那我是大学去美国念书嘛，然后去了美国的高通工作。那高通是做一个手机的晶片的公司，那我在那边做了三年。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然后就是 Android 的手机才开始，然后就是我们的 team 主要是做手机上面的相机的，所以那时候是软体工程师嘛，主要就是写一些 code。 现在来说，如果你用 Android 的手机，然后你打开那个相机拍照，可能也会用到就我以前写的一些东西了。但是三年左右我就去北京的清华念 MBA， 其实一直都会想创业。反正1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做什么，然后我就有一个合伙人，然后这个合伙人是我以前在 Qualcomm 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那他是台湾人，然后反正就一起开始 brainstorm 一些想法嘛。2015年我们就真的开始做了，因为第一次创业嘛，也不太理解，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就参加了一个创业加速器，就台湾的加速器叫 AppWorks。2015年的7月我就来了台湾，
对，
那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哎要待多久，反正就是来参加了 program， 后来就待下来了，也经历过一段时间创业也不是很成功，然后就是也在想不同的项目，到2016年底就2017年初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做 TaxiGo， 就是以前 Line Taxi 之前的品牌，然后才开始觉得哎，突然就发现哎，这个产品还不错，然后就是推出去有人在用，那就一直做到现在这样。
那 Kevin 的想要创业的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高通就有，还是到了 MBA 才开始有？
我觉得更早哎，可能高中，
高中，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一个 business 对我来说就是蛮有兴趣的。对于科技这件事情的热忱，可能是我小时候就有在学那个编程
programming 那些，
到大学之前有在看一些书，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一些讲科技的变化，就 Google 啊那个公司怎么开始啊，有什么新的产品，然后觉得哎很 exciting， 一直很有兴趣的。 后来我去大学念的时候，本来读 business， 但是我到那边以后，第一年我就还是选了一个课学编程 programming
的。
我发现，哎，这件事情是我愿意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有热忱，
我还是要读这件事情，因为商业的东西有时候其实是学，其实也还是可以学到。
对，
但是编程这种东西好像还是要趁年轻，
对，
就是去学好像比较好，所以
有肝可以烧的时候。因为有些那种写程式真的是写到半夜甚至写到天亮。以前像我听过 Microsoft 的 Bill Gates， 他们在一刚才创业的时候， Bill Gates 可以连续三天不睡觉，然后赶一个东西出来之后再睡个一天。
欸，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室友，然后他是 programming 的，然后他真的是就是赶案子，他就是我根本没有看过他睡觉，然后他的生理时钟跟我们一般正常的上班族基本就是颠倒的，而且他甚至可以不吃哦，就是不吃不喝，然后就是为了要赶那个案子，我真的觉得很伟大。欸，
哇，所以他过的可能是美国时间，他都是过半夜。
对对对，因为他刚刚好是大学的，有点类似像助理研究员的那种感觉，然后他有很多东西就是要跟着教授的一些计划嘛，然后也会跟国际去做一些投稿啊、比稿啊，然后就觉得 哇超累。
Kevin 当时候有因为 programming 而废寝忘食吗？
有。哎，欸，大学就有点忘记什么时候睡觉。
那我也想要问一下 ，Kevin 大学的时候有交女朋友吗？
有啦，有啦，
还有时间
呢。对，还是会有一些时间做这件事情。
那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那个商业那边比较多女生。因为我是念 computer science 的，
对，
女生真的是少到非常的少。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Kevin 这样选择是正确的，先去念个 business， 然后再辅修 programming， 这样男生女生都有碰到。
确实，以前我们是两个 campus 分开的，
对，
所以我都没有住在 computer science 那边，因为那边很远，然后就是全都是男生，然后就我们都还是住在就是比较多
女生的地方，
平均一点的地方。
对对对，
住在都是女生的地方听起来有一点变态。
对，有点。
对，因为不仅要找创业伙伴，也要找人生的伙伴啊，对不对？
也是也是。
可是 Kevin 家里的父母亲也是有曾经创业过的，还是
自己做生意啦。
哦，那这个有差。欸，这个有差，因为如果家里的父母他本身是没有创业过的，听到自己的小孩在高通又念 MBA， 然后突然间要跟我讲说你要去创业，
疯掉。
对，这个我觉得会家庭革命一下。
会，
可是
肯定会。
像 Kevin 去创业的时候，其实家里的人是偏向支持的，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说很难被控制了，我是一个不能被控制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没办法说什么。
对，哇，
对，
就是从小开始尝试爸妈的底线，后来就没有办法，爸妈就管不了了。
对，那创业过程当中第一次失败嘛，那失败对于家里的人来讲，会说啊，还是说你要赶快去找一份工作？如果是台湾的家长，可能会这样。
对啊，
可我不晓得香港的家长会是属于说没关系，第一次失败了，反正你还年轻，你还可以再做第二次、第三次。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中间失败了，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就反正就是继续做下去嘛，
就是一个过程。
对，但是那个时候到创业第二年，其实哎，好像还是没有什么起色的时候，中间是有在想过哦，好，再不成的话就回去好好工作好了。
哦，所以其实也是有一个停损点的。
对，就是我们大概2015年开始创业嘛，那是到2016年底的时候，就是大概9月10月，我们就说好，再做到年底真的不成就乖乖的回去上班了。
上班。
对，刚，哦，好2016年底的那个周，哎，好像有点起色，就继续做下去了。
那这个有点起色的转折点，就是因为有接触到 LINE Protostar 这一个新兴计划的原因吗？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2016年大概我也忘记11月就是把开发了2个礼拜就把一个东西丢出去了。
嗯，
然后丢出去就发现，哎，很多人用，哎，
哦，
就有，因为我们是轿车的平台嘛，
嗯，
那就是你需要建设驾驶去 sign up。
对，
那其实我们就是发现，哎，我们把那个 app 丢出去，一些司机的讨论区，就很多人在下载，然后去申请要加入。嗯，我们就发现，哎，这件事情是有强烈的需求在的。
哦，所以就从2016年年底开始就扶摇直上，这样
也不能这样说啦，就是，嗯，
但又有点起色。
对，就是每一步都会有一些难关来。
哎，像小十一，我想要问，就对你来讲，你会想要创业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是可以去试试看，然后要趁年轻的时候，但是因为可能像董轩还有像 Kevin 自己可能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可是像我的话我就好像还没有找到那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还在摸索期吧。
所以有机会你是会想要创业？
对，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创业也是一条不错的路。
对，
但是因为像我自己的专业就是可能不像两位，就是比如说都是 computer science 或会一些 programming 的东西，我就是财税然后就是租税理论比较相关，其实蛮硬的，就是跟公部门的一些东西比较相关，但是跟我自己的喜好又是天差地远，所以跟大家可能聊聊天啊，或者是在职场啊在生活中就是遇到了不同的人事物，然后再去揣摩一下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了解。像 Kevin 我觉得最尊敬的一件事是我自己啦可能会沉溺在我的成功领域，就一旦人只要成功了很容易这个地方就变舒适圈，可是 Kevin 是会直接就是哦，这个地方我成功了，我觉得我使命感已经达到，我想要再往下一个阶段，这个部分心境我也想问 Kevin， 就是什么点会让你觉得要离开辛辛苦苦建立的公司再去投入到下一个可能专案或者是下一个领域里面？
我是二月离开嘛，那其实比较多是个人原因啦，就是因为家人也是在香港，然后我去年也刚结婚，所以就刚好就是一个转换期，其实就是要想一下人生下一步要做。
对，
那也觉得到一个阶段了，所以就是过年前就离开了。就有些人说打掉重练这件事情还是会害怕，但是
很恐惧。
对，但我会觉得还是要趁年轻去做这件事情，不然再过几年其实你可能没有那个心力再去做下一个项目或者下一个事业。
我觉得这真的还蛮需要勇气的，而且就是刚刚听 Kevin 说就是当时在 TaxiGo 的时候，那时候有点类似像碰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些因素，那你有没有觉得在当时候就是有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轿车的 service 啊，我们一开始就在 line 上面去做嘛。
对，
那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突然看到什么，就是line 这个平台或者怎么样，而是我们当时就只有两个人，那我们就发现这个轿车的服务，就第一个你司机要用一个 app， 然后乘客也要一个 app， 然后你要苹果又有 Android 的平台，那有四个 App， 那两个人怎么做这么多东西呢？然后反正有一个周末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在看一些东西，就发现LINE 有这个平台耶，那我试试看把这个东西就做在 LINE 上面吧，然后反正那个周末弄完就会OK 耶，就是
这样，怎么听起来那么轻松？
对，就可以这样做，那就继续做下去，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在那边做了以后其实就开始去看有什么资源嘛，也是网络搜寻了以后发现LINE 有这个 ProtoStart 的 program。然后我本来看那个网站就是觉得这个网站还要在运营嘛，大概就它有一个地方填一个表格我就填了，然后过了一个礼拜真的有收到回信，那就参加了这个 program 了。那个是算是第一次跟 LINE 有一些接触。我们后来17年的2月的时候也有去参加那个LINE， 那个时候有一个 chatbot 的比赛，反正我们也是好像台湾唯一一个团队是进入到在日本的决赛吧。然后对，虽然我们没有赢到那个时候的比赛的冠军，但就觉得这个 LINE 的平台就是我们发展主力，那我们就反正就开始在推嘛。那我们在推了以后，其实 LINE 的用户占的我们好像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是有在 Facebook 上面去做这个轿车的 chatbot， 但是用户的比例大概是9:1吧，所以后来就更 focus 把资源投在 LINE 的平台上面去开发，然后也跟 LINE ProStar 这个 program 有更深的连结，因为他们也一直给我们的资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两边都有在尝试，就是说到底在官方账号上面可以做什么。那其实我们当时应该是第一个在官方账号上面去做用 LINE Pay 付款这件事情，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 somehow 找了一方法去把它做到了。当然中间也有 LINE Pay 啊还有 LINE 的一些工程师来帮我们一起解决一些我们看到的问题这样。
这样讲好像有点在自吹自擂，但是
没关系，让你吹，让你吹。
但是因为毕竟 LINE 其实跟台湾人的生活是蛮紧密相关的，然后我们的在台湾的使用率其实也算蛮高的。公司其实也一直在想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整个更完整，就是跟整个服务更完整，可以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便利、更美好，这样
有一个生态系的一个概念。
没有错，没有错。
对，而且 LINE 其实就是 B to C 对 C 的这一块是最大的一个群众、嗯，你从那边一定可以做最好的 startup 的切入点。
对啊，而且像 Kevin 刚刚就是说，你原本一个 app 可能要做 Android 又要做 iOS， 可能真的太复杂了，但是你可以借由在一个平台上面就完成你所有愿望，其实真的是非常省时省力了。
对于创业的伙伴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步点。
就想要问问看 Kevin， Line Go 这一个品牌日渐成长的时候，就是你的团队伙伴也变多了嘛，我会想要知道说，如果我想要加入这样子的企业，那会不会其实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可以帮助我，让我在众多的候选人里面更加的亮眼呢、啊？
我觉得我大概 run 的公司大概七八年嘛，然后也看过很多的同事进进出出都有，那其实我觉得我最欣赏的员工，其实我觉得一个特质他就是要乐观跟自己驱动，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最基本的能力。另外一层就是你的态度，我会觉得能力跟态度我会选择态度。因为其实你如果是态度很正向的，你能力不足你自己会找方法去学，因为现在太多地方可以去自己去学了。对，能力很好但是你很负面、你要我做什么东西但是他都会觉得我没办法做，这种就很难去驱动他。好的人才其实是你给他空间他就会自我驱动、所以我觉得我看人选的话就还是会以比较正向跟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会是我看人的重点。
不过像 Kevin 若以正向跟乐观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很难看出来，因为面试的时候大家都很乐观
对，就会觉得自己我什么都可以，
对，然后我很有驱动力这个 Kevin 有没有一双眼睛或者一个指标可以这个人可能是假乐观对，或者是他可能只有三个月乐观，三个月过后就不一定乐观，就怎么进到公司有没有一个 benchmark 还是一个指标？
我觉得多少少你还是会看错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面试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过往做的事情啊，就是听他的人生的故事，然后你从那个故事里面去挖掘那个故事。那我觉得你从他怎么去面对这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大概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去看待一个事情。
这个蛮重要的。
对对对，
我是很会在面试假的那种人就是如果我跟 Kevin 面试，我一定可以骗得到 Kevin
但是你的乐观保鲜期只有三个月
对，我三个月进去之后我会看这公司的状态，如果公司的状态的环境是大家都很乐观，那我应该是会被环境影响很乐观，但是如果一进去你发现你的乐观有时候会撞到很多人的负面情绪的时候，我就会变成比较负面一点。所以我觉得环境很重要，
因为你一天工作八小时嘛，你都要跟你的同事相处在一起，所以假设你自己一个人乐观没有用啊，就是旁边人都每天都觉得这个工作烦死了，你可能也会不知不觉受到影响。那 Kevin 有觉得之前在经营 Line Go 的时候公司的团队气氛怎么样吗？
我觉得我们团队还是蛮，就大家都蛮年轻的嘛，然后也蛮 open 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蛮热情跟乐观，但是说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低谷，就不会一直都这么顺。那我觉得主要是在比较困难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公司主要的 leaders 他怎么去传递这个讯息，就是你怎么去 manage 你公司的这士气不好的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要一直在很主动的去建立这个公司的文化，那其实你可以 maintain 招进来的人好，然后你不是 他招进来好就好，你就要继续要去守护这个正向的环境，
对，
让它自然的扩散。
哦，
对，我也想要就是跟董轩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办了一个 LINE GO 的记者会，我那时候真的是吓到因为 LINE GO 的员工都超级有向心力，他们只要是任何一个活动，然后就是会全员穿着他们的 LINE GO T-shirt，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在现场的那种向心力的氛围，就会我当下都起鸡皮疙瘩，真的
是充满热情的想要把每件事都做好。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整个就是被他们给激励到，
会觉得说哇，如果能够待在这间公司，真的是这个氛围可能会促使自己改头换面。
嗯，要说改头换面吗，就是应该是说你原本会加入这个公司，肯定就是可能面试你的人或者是高阶主管有觉得你就是有符合他们企业精神的人嘛，那你因为其他的同事也都是这样的人，然后不是那种三月跑或是那种的，对，所以你可能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就会觉得那我就好像应该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或态度去看待每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会变成一个善的正循环了。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啊对啊，那因为刚刚 Kevin 有谈到，就是之前在 LINE GO 的伙伴其实组成蛮年轻的，再加上他是在一个新创的环境，他可能会受到的一些刺激跟启发就更多。那我想问问看 Kevin， 就是当你的新创伙伴说我觉得我好像遇到一个职涯的撞墙期，就是他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点迷茫的时候，你会跟他有哪些建议吗？就是比如说应该要怎么样去思考之后的方向之类的。
Lost 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通常我都会问你到底想做什么？因为其实你内心是有答案的，只是你没有被挖掘出来。对，或者你到底不喜欢什么，就是那个卡点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情明确了以后，你才可以帮助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你真正的目标，那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你到那里，或者你可以自己做什么来到那里。
如果以 Kevin 是有创过业的人来讲，你会建议或者是如果给出意见，如果是像小 C 这个世代也想要创业看看的话，会想要给小 C 这个世代什么样子的建议？
其实很多人就是说你劝一个人去创业就是害他
早死。对对对，
有很多人都说创业五年存活率只有 1% 嘛。
对，
那很多人都说你不要劝人家创业，因为人就害死他。但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是很值得去尝试的，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环境创业成本是很低的。然后其实这样讲可能对于很多雇主不是很对，但其实你也不一定要离职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事情现在是第一个是你有这个想法你就先做做看嘛，
下班做做看。
对，其实很多时间资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
确实，
到底怎么去做一个新的 business， 其实上网 YouTube 就很多的教材，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对，但我觉得是很多人现在没有办法踏出的那一步。
我觉得现在像对小 C 这个世代来讲，创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名词，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工作的选项？
其实应该算是一种工作的选项，因为我自己身旁周遭的朋友也是有一些是自己创业的，不管他们是那种什么个人工作室，或者是他们 maybe 开了一家餐厅等等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比起以前的
环境
来讲，好像更友善创业一点的环境，因为真的资源很多，只是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发现这个资源这样子。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创业，其实当初也是斜杠 slash 在做，就是真的是一边在上班，然后下了班或假日就再去做另外一个事业。然后当下其实我的心境并没有认为自己在创业，我比较像是我来做一个 project。 如果把创业这个名词不要把它想的那么严重，感觉好像是孤注一掷啊 all in 啊的这种心态来讲，如果是用那种下班做的一个 project 的心态，好像比较容易去踏出那个第一步。
因为创业这太多类型了，你自己去做一个自媒体的人，或者你在虾皮开个店买一些小东西，它都是创业。但是我觉得是要有那个愿意去尝试这件事情，跟把一些时间拨到这件事情上面。
然后我们刚刚其实在录音之前也有就是跟 Kevin 在闲聊的时候有问过，就是 你觉得应该要选择你擅长的事情还是你喜欢的事情来作为创业的开端？那这一题的答案 Kevin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自己看法是你还是要找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当然就创业规模不一样，但我觉得创业过程上面是它不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你会遇到很多很鸟的事情，然后也会有很多的压力。那你如果不喜欢那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做长久的，你会很容易在某一天有一些很糟的事情发生，你就会放弃的。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真的喜欢，然后愿意就是花5年10年就是一直投入在里面的事情去做。
因为我如果一刚开始创业，我是选择 computer science，可能一个月就放弃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像我这种还在当打工人然后有在思考，我没有说我现在正在哦，老板不要误会我是说就是假设我有在思考要不要创业这件事情，我其实也会想说那我到底是应该找现在很红的东西还是我应该找我真的有热忱的东西去做，因为可能我有热忱的东西不见得是现在很主流的东西，就会有点纠结。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容易想比较多，一直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但是就觉得听了两位前辈的分享，感觉起来就是你如果有知道自己比较适合什么，那你或者是你真的比较喜欢什么，你就是先踏出那一步，那在边做的时候你再边修正就好了。因为不可能你现在想好马上之后的事情都是照着你原本的计划一直去走的，
就绝对不可能一步到位。
对，我觉得就是要有勇气踏出那一步。
以 Kevin 来讲，我觉得其实 Kevin 公司底下的员工基本上他不一定是想创业，可他一定有创业精神。当你有创业精神的时候，你就算你是去上班或者是去打工的人，你都会从中发现到一些可改善的专案，然后你去投入，你用你的剩余时间去投入什么，你就会开始逐渐找到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时候解决久了，你就很容易发现到社会上现在到底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存在的缺口，市场缺口在哪里。
懂。其实就有点 echo 到刚刚 Kevin 有说他自己可能在选择员工的时候很重视的一个特质，就是自我驱动力嘛。那如果说你对于任何事情都很有自我驱动力，然后很有积极度的话，其实你就是很容易可以看到一些日常都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一定还是有可以改善的地方，那也许这就是一个机会的开端，
或一个题目这样。
对啊。
那像刚刚有聊到，其实 Kevin 已经算是离职的状态，那下一条路还会选择创业，还是说会想要先回到一般体制内或组织内去累积一些经验或累积一些其他的领域？ Kevin 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我是休息中了，这个问题也很多人问我，其实自己还是会想做一些很新的东西，然后自己创业了这么久以后，你有点难回到一个传统的
制式，
还是会觉得自己会再创业，但现在还是先休息一下。
那还是会选择 programming 为基底的行业吗？还是说可能会大跳溜跳到生技，再跳到传统产业？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的兴趣还是Tech 还有就是新科技里面，那我也没有设限，就是我觉得现在的 AI 的趋势是非常的红，但我觉得它还是要结合新的科技，要结合的是过往可能比较传统的东西，结合可能你才会有一些新的产品新的火花出来。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自己不会设限自己说我只看Tech 的东西，然后现在是 generative AI 就直接做那个，是其实你是可以跨领域去看的，就是说你怎么把 AI 放到医疗或者生技里面，这些都是你要开放自己去多
怎么解决问题，就解决其他产业的问题。
对，多了解每个产业到底大家在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新的东西。
今天很感谢 Kevin 跟我们的分享，真的是带来很多
干货，干货满满。
你如果真的有想要创业的话，一定要来听一下前辈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要创业，我觉得这个精神会让你在上班的过程比较开心一点。
对，
因为如果一直只是我就每个月我就做老板给我的工作，然后就每个月领薪水，就过得很像现在人家说社畜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你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你也不会开心。如果真的只是你，如果每个月只有5号会开心，发薪水会开心的话，那真的会很难过。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倒不如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你怎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一个能力，对你的人生当中应该比较开心一点。
没错没错。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 Kevin 的分享。如果想要听到更多的职场话题，记得订阅333诊疗间，并给予我们五星好评。
那如果想知道 LINE 哪方面还有最新消息，想讨论更多职场新鲜事，或者是想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每一则留言都会看哦。
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